课程呢即将要结束了，还有个十几分钟啊。其实我们很多内容呢还没开始讲呢，等于在我的这个课程里面呢引言还没结束呢，但是讲了一个基础，就是说讲多少算多少，希望你们能够把我们讲的呢还是要干什么呢，还是要记住啊，还是能够融会贯通啊，保持一个理解。好的，我们昨天大家还记得吗？昨天早上的时候我们讲了九个点，还记得吗？两个人，两件事，两个结果，两个约，两个代表，两个群体，两种关系，两个原则，两种归顺，还记得吧？好，那现在我们在讲这个呢，我们两个人讲了，两个人谁呀？亚当与基督。两件事讲了，哪两件事啊？亚当受试探和基督受试探，两个结果也讲了，亚当受试探的结果是失败，基督受试探结果是得胜，对吧？然后两个约，其实我们讲了这么多次讲的两个约呢，讲两个约，那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咱这构成一个约呢有四大要素，构成一个约有四大要素，哪四大要素？约的双方，还有呢这个约的条件，然后呢还有什么呢？约的奖赏，然后呢约的惩罚，这是构成一个约的基本四个条件啊，四大要素，构成约的四大要素啊。这两个约是哪两个约呢？这个双方是谁呀？然后这个立约的双方是谁呢？就是神和人啊，神和人立约，只不过呢头一个人叫做亚当啊，第二个人叫做基督啊，基督，也就亚当在人的地位上和基督立和神立约，基督也在人的地位上和基督和神怎么样立约，是这样啊，是这样。那么亚当呢也是那个两个代表其中一个代表，他代表的是他的百姓啊，他代表他的百姓啊，基督呢也代表他的百姓啊，是这样来立约的，是这样。好了，那我们看到这是双方啊，甲方是谁呢？甲方是神啊，如果用一个精确的话来说的话呢，甲方就是圣父所代表的三一上帝啊。乙方是谁呢？第一个约的乙方就是由亚当所代表他的百姓，是这样啊。那第二个约的是谁呢？甲方是由圣父代表的三一上帝，和乙方是由基督所代表他的百姓所立的约，甲方两个乙方，这就是约。那这个约叫什么名字啊？这个约叫什么名字呢？我们就不细讲了，就简单的说，这个约叫啥呀？这个约叫做行为之约，这个约叫做
恩典
之约，就是这样。其实这个约呢有两名字啊，这个约呢有三个名字，那我们就说一个大家了解的，这个叫做行为之约，这个叫做恩典之约就好了。然后条件是什么呢？这个约里面的条件是啥呀？条件就是要完全的守法，从内在到外在全部要守法，这是条件。那奖赏是啥呀？如果守法了，奖励给你的就是永生啊。惩罚是什么呢？如果违法了，惩罚就是死亡，之前我们都讲过了啊。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约，两个约啊，一个叫做行为之约，一个叫做恩典之约，恩典之约。好了，两个约，两个代表，哪两个代表啊？两个代表，哪两个代表呢？亚当是第一个代表，基督是第二个代表啊。两个百姓，两个群体啊，两个群体，哪两个群体？亚当所代表的群体和基督所代表的群体。那我们想想，亚当的百姓和基督的百姓是不是同一个群体啊？
不是，
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亚当的百姓是不是基督的百姓啊？
不一定，
不都是。那基督的百姓是不是亚当的百姓啊？
是的，是的，
曾经是，对吧？那就表明呢，我们怎么表示这件事儿？我们这样来表示， 我们画两个圈，一个大圈一个小圈，那这个大圈包含这个小圈，这个小圈，这个小圈呢不包含大圈，你知道这个大圈里面的人是谁的百姓啊？
亚
当的啊，这个小圈里面谁的百姓啊？基多的，就是这样，所以这是这两个群体，那这个群体呢就是神所创造的人啊，神所创造的人，这个群体呢叫做神所拣选的人啊，拣选的人，哎，是这样。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两个代表两个群体，再看两个原则，哪两个原则呢？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四十八节讲的那两个原则，那两个原则叫做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那谁是属土的呀？亚当是属土的，亚当是属土的，那这群人就叫做凡属土的，凡属土的。那谁是属天的呀？基督是属天的，属天的。那这群人就叫做凡属天的，凡属天的。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那属土的怎样了呀？属土怎样了呀？属土的违法，还有呢被约，是不是违法代表的什么了呀？罪，被约结果是什么呢？死，就是这样。那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怎样。那比如说属土的有罪了，凡属土的也有罪了，属土的死了，凡属土的也死了，也在这儿，他们也就有了什么呢？罪就临到了他们，死亡也就临到了他们。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属天的怎样了呀？属天的守了法，然后呢守了约，守法代表的什么呢？
义，
守约代表什么呢？
永生。
永生。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怎样。属天的有了义，凡属天的
也
有了义。属天的有了永生，凡属天的也有了
永生，
是这样。好，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啊。那么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还得一个小时讲啊，但是我们时间实在不够了，我就不讲了。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啊，问题可以抛出来啊。有一个这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就是请问在这个群体当中，大家看这个大圈里头啊，耶稣在不在这个大圈里头啊？在还是不在？不在。耶稣在不在这个大圈里头啊？所以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
不是，
是不是？
完全是，完全是。
啊，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
不是，
不是，
不是。
就是这个问题啊，就这个问题啊，我们再讲一个小时，但是讲不了了，现在。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是。耶稣是亚当的后裔，对吧？那耶稣是不是属亚当的呀？
不
是，
属亚当。
啊？
不是属亚
当。
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
是亚当后裔。
那我们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
我们也是。
是不是属亚当的呀？
我们是属亚。
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
不是。
亚当如何，他的后裔呢？
也当如何。
是不是也如何呀？亚当是不是把所犯的罪就归算给他的百姓了呀？是归算给他的百姓的。那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
不是，
不是，
不是，有个家不是
他。不是啊，是啊，还是不是？不是，耶稣不是亚当的后裔。耶稣是不是大卫的后裔啊？
是。
大卫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
是。
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
是。
是。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嘛？
对呀，
这个问题没那么简单，因为这个问题直接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耶稣有没有罪的问题。耶稣有没有罪啊？耶稣为啥没罪啊？
圣灵
感孕的。那感孕的谁嘞？玛利亚是吧？玛利亚生的呀。那玛利亚有没有罪啊？
有。
玛利亚有罪，那玛利亚生的孩子有没有罪啊？为什么耶稣就没有罪啊？这事儿没那么简单，各位。圣灵感孕生的，但问题是玛利亚有没有罪啊？圣灵是不是借着玛利亚的肚子生的呀？那耶稣有没有玛利亚的基因啊？
没有。
没有，
啊？耶稣有没有属于玛利亚的基因？有没有？
没有。
没有啊？
有没有
的？他没有，他还是人吗？他是不是人啊？他有没有玛利亚的基因啊？他是不是玛利亚的孩子呀？
是。
是不是呀？是。那玛利亚的罪会不会传到耶稣身上呀？
不会。
为啥不会？
罪是归算的。
啊？啊，归算的会不会算给吗？耶稣啊？
不会，他是从父系那个归算的。
嗯。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要这里面就我们要谈到探讨一个耶稣探讨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到底耶稣的无罪性到底是怎么确立的啊？然后呢，我们要讲的是耶稣到底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那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呢？是这样啊，这个因为我们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去给大家讲了，所以呢我直接告诉答案就好了，呵呵，至于过程呢就不讲了。答案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是不是亚当的后裔啊？就人性而言，耶稣是亚当的后裔；就贵格而言，他不是亚当的后裔。就从两个角度来讲，所以说耶稣有没有人性啊？
有。
有没有人的位格啊？
有。
没有。
有没有人的位格？一个来啊！耶稣有没有人性啊？
有。
有没有神性啊？
有。
极性啊？
两性。
有没有属神的位格？
有。
有没有人的位格？
没有。
几个位格？
一个。
三个呀。几个位格？我们的神几个位格呀？
三个。
哪三个位格呀？
圣父、圣子、圣灵。
现在我们论的是圣子耶稣有几个位格呀？
一个。
一个。
有几个呀？
一个。
他有没有属神的位格？
有。
有没有属人的位格？
没有。
有。几个位格？两个。圣子有两个位格，圣父有几个？
三个。
还有各位啊，这样的不要乱啊。我们信的神是不是三一神啊？
是的。
哪三个位格呢？
圣父，圣子，还有圣灵
。现在问的不是神有几个位格，问的是圣父有几个位格呀？
一个。
你不能说圣父有三个呀？圣父有三个，那咋算呢？圣父有几个呀？
一个。
圣灵有几个呀？
一个。
圣子有几个呀？
一个。
两个。
两个。
一个。
人性。他有几个位格呀？他有两个。他有一个，加起来几个了？
三个。
四个。
对。
所以是几位一体啊？
三个。
就一个。
是圣子几个位格呀？
一个。
有没有神的位格？
有。
有没有人的位格？
没有。
记得啊，耶稣只有一个位格，就是圣子的位格。他有没有人的位格呀？
没有。
他有没有人性啊？
有。
所以他是在玛利亚的腹中取了什么呀？
人性。
他没有取人的位格。如果说耶稣取了人的位格，是两个位格，那就不叫做道成肉身，那叫啥呀？
父身。
啊？
父身。
那叫啥呢？那就叫做神父在人身上，你理解吗？耶稣是不是神父在人身上？你知道你听过鬼附在人身上没有？鬼是一个位格，人是一个位格，鬼附在人身上几个位格呀？
两个。
那上帝耶稣是不是也是这样的呀？在玛利亚腹中本来有个小孩了，然后圣子乌就来了，来了之后就附在这个人的身上了，叫耶稣，是不是神附在人身上呀？不是啊，耶稣乃是道成肉身，不是神附在人身上啊。这是涅斯多流的一端，这叫做双位格的涅斯多流的一端，就是耶稣有两位格，有两个位格就是一个异端思想，千万不要这么认为啊。耶稣只有几个位格呀？
一个。
哪一个位格呀？
圣
子的位格。他有几性啊？
两性。
哪两性啊？
神性
啊，
人性。
所以你看，就人性而言，他是亚当的后裔；就位格而言，他不是亚当的后裔，他也是亚当的上帝，你要理解。
嗯。
就是我们神有几个位格呢？
三个。
那三个位格呀？
圣
父、圣子、圣灵。圣父几位格？
一个
位格。圣灵几个位格？
一个。
圣子有几个？
一个。
就不能说圣子有两，圣子叫做二性一位格。大家一起说。
二性一位格。
啊，这个要确信。那么这样的话呢，我们没有办法细讲这个过程，那只能给他这个结论，就耶稣是亚当的后裔吗？ 就神就人性而言他是，就位格而言他不是啊，所以要从两个角度来讲，不然的话呢这个事儿说不清楚。好，那现在我们来看啊，亚当的罪是怎么领导他的百姓的呀？遗传还是归算呀？
归
算啊，罪是归算给他，那死亡就要领到了，对吧？那死亡为什么会领到他的百姓呢？因为罪归算给了他们。那么为什么罪会归算给他们呀？因为他们是亚当的后裔。在哪上是亚当的后裔啊？在位格上啊，是亚当的后裔啊。那从哪个角度来讲呢？那怎么能证明你是在位格上亚当的后裔啊？就是你是按常理而生的，就见着生这个连，见着生这个关系，我们成为了亚当的百姓，成为亚当的后裔。那亚当这就应该归算给我们，死亡就会什么了？领到我们。那同样的，永生为啥会领到我们呀？为啥呀？因为义是啊，归算给我们，对吧？因为义归算给了你。那义为啥归算给你啊？因为你和耶稣基督有关系，关系透过什么建立的呀？
信，
借着信啊。所以大家要注意一件事儿啊，死亡啊，是这么列列的，罪呢不是啊生来的，罪是啊算来的。同样，义呢不是你信来的，义是上帝啊算给你的。所以要明白，你称义称义不是你。啊，不是你信来的那个义，那个义是人家怎么样了呀？算给你的。那为啥算给你啊？因为你和基督有关系，关系透过什么建立的呀？信啊。所以你千万不要说义哪来的，我信来的啊，这个是错的。义是人家算给你，白白算给我们的，所以那个叫做恩典。所以大家注意这几个要点。好，我再说一遍啊，死亡领到我们，因为我们因为亚当的罪归算给我们，亚当的罪之所以归算给我们，因为我们和亚当有关系，我们和亚当有关系透过什么建立的呀？借着生啊，这边这边也是一样，永生领到我们是因为上帝将什么了呀？义归算给我们。义为啥归算给你不归算给别人呀？
对，我信，我信。
老记住个姓啊，重来啊，这个算法这个回答不对、啊、再来啊。义永生为啥会领到我们呀？因为义呢归算给我们。义为啥归算给我们呀？因为我们和基督有关系啊，关系透过什么建立的呀？信，这个是对的啊，真的不要老提的我信我信啊，是因为你和人家有关系，关系怎么建立的呀？信。所以这个义呢不是你信来的，是人家算给你的，能不能理解这个意思呀？这就跟那啥一样，就跟你结婚了，对吧？你是个穷光蛋，找了一个男人，这个丈夫呢特别有钱，那这个钱是不是你的呀？你比如这个丈夫有100万，这个100万是不是你的财产呀？是，这个财产哪来的呀？你能不能说那是我结婚捡来的？能不能这么说呀？不能，这个钱哪来的？算给你的。为啥算给你不算给别人啊？因为你和他有关系，关系透过什么建立的呀？结婚，就是这样。所以你不能说钱是我结婚来的啊，我透过结婚赚了100万，你不能这么说，所以要白白给你的。好、啊，这个能不能理解呀、啊？啊，好的，这样的话我们就等于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总结。你看两种归算，一个是罪归算给我们，一个是义归算给我们，是这样的。啊，时间是到了，嗯，时间是到了，那我们的课程呢就停在这儿了，啊，以后有机会啊，我们再接着往下讲，啊，那这个事儿呢，内容呢其实还没完，但是呢，基本上把这个整体的架构呢给大家讲了，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所读的马太福音3:1-不是。通过创世纪的3:1-7，还有马太福音的4:1-11，还有罗马书的5:12-21，还有灵前的15:45-49，通过这四处经文呀，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九件事儿啊，两个人两件事儿，两个结果，两个约，两个代表，两个群体，两种关系，两个原则，两种归算，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九个这九点的两个都能够融会贯通啊。然后呢，我们借着这个呢也讲了很多创世纪的内容，对吧？创世纪1里面的分开与联合，还有2里面的约和法啊，希望大家都能够对这个内容呢能够有所掌握啊。 好吧啊，讨论如何呢，我们到这里结束了，愿上帝赐福大家。也特别谢谢你们忍耐坐在这儿坐了两天听我讲课。好，愿上帝赐福大家。